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天是2022年12月17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大陆疫情飙升，专家估下一个疫情爆点。美国驻华使领馆全面暂停签证服务。美欧联手反制一带一路，德国提交秘密清单。印度成功试射弹道导弹，射程覆盖全中国。美国制裁上海微电，重创中共野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疫情燃烧，各地陆续传出灾情。不单止北京疫情肆虐，湖南长沙传出一日有60000多阳性患者，导致市内检测单位崩溃。同时，中共内部文件流出，要求其他省医疗院所支援北京。山东省要派500名医疗队员支援，并需要准备好7日的防护物资。但是山东就自身难保。推特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话，中国山东省近日出现封路检查健康码的现象，地方当局更加劝返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民众。亦都有网友指出，自己原本居家隔离，就突然被带入方舱。专家研判，山东下个月或者出现首波感染高峰。当地防疫指挥部医疗专家组警告，新一波的疫情高峰必然会来到，尤其农历新年前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跟住落嚟可能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开展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准备。原来取消的核酸检测在当地又启动了，山东街道上开始出现大批民众排队做核酸，15号甚至出现长达3公里的人龙。网友无奈地表示，又是一次聚集感染。有网友提到自己10号抵达山东拜访亲戚，不料核酸检测异常，被要求居家隔离，后来就直接被带往方舱。网友仲透露，山东的方舱仲喺度持续拉人入住。另一位山东人在微博上话，原来身边都冇咩人确诊，但近日身边有好多人都检测出是阳性。但山东是咪下一波最严重的呢？其实好多地方都喺度告急，除了北京、石家庄、沈阳等多个北方城市，死亡率急剧上升。殡仪馆和火葬场超负荷运转，仍然大排长龙。在河南，当局宣布即日起至明年3月，卫生健康系统将暂时取消节假日。这个是湖北荆门市最大的医院荆门一医南院，啲人排着长龙等待做核酸检测。人民日报前总编胡锡进亦都染疫，仲自嘲话自己阳了就安乐了。他自认如果他不阳，简直就不足以平民愤。但他阳了就没有停止对中共的吹捧，引起更多的民愤。日前，美国白宫表达愿意对中国提供疫情援助，但是中共当局嘴硬拒绝。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扬言，中国可以靠自己，并吹嘘中共有举国体制的优势。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专家莫里森 Stephen Morrison 指出，在人命关天的时刻，美中双方应该放下彼此成见和民族主义，在对抗疫情上携手合作。此外，美国正在监测中国境内可能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疫情做好准备。但民间出现种种惨况，中共官员就集体沉默。时事评论员秦时指出，到目前为止没看到哪个常委、国家领导人或者封疆大吏好像当初吹捧动态清零那样，针对20条或者新10条信誓旦旦地表态。时评人士王克认为，习近平当局是走投无路，左右为难，怎样做都是错，又找不到替罪羊，而被迫开放各种防疫限制，完全不理，等老百姓自生自灭。同时将要落台的孙春兰当作枪手，自己躲埋在后面，以退为进，试图摆脱困境。 但其实习近平有一条路，王克分析，所谓清零政策是建立在保党而罔顾民生的基础上的。他说习是否感受到这个病毒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只要将保党的心结去掉，就会保了自己，保了国家和人民。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个礼拜连续四日宣布收紧在华签证服务，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武汉五个使领馆均受到波及。近日大陆疫情再度爆发，美国使馆已经多次调整相关政策。12月15号晚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微博发布信息，指业务运营受到疫情影响，全面暂停所有常规性签证。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馆目前只是提供护照和紧急公民服务，而驻沈阳、广州、武汉总领馆只是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直到另行通知。早前美国使馆已经多次调整相关政策，12号宣布已经在北京、广州、上海和沈阳进行了常规签证预约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应该使用特定网页选择后续日期重新预约，移民签证预约就不变。13号又减少了驻沈阳领事馆和驻武汉领事馆非紧急领事业务。14号晚又宣布广州移民签证处因为资源有限，自19号起暂停常规服务。有报道说很快就是圣诞新年假期了，节日期间本来领事馆处理签证的时间就延长很多，现在又加上疫情，使馆人员极其短缺，这个可能会更加影响签证的时间。还有人提醒拿住 F1B 签证的最好最近不要回大陆，因为美国领事馆不单止取消了非移民签证，移民签证面签也都被取消了，很多在国内等签证的人都不知道怎好。而德国驻中国大使馆12月16号亦都宣布，鉴于北京疫情，德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签证处和领事处从即日起至2023年1月6号将不对外开放。德国大使馆还公布文件说，每日将对紧急问题进行筛选并尽早给出答复，但不排除由于当前的情况而导致延误的可能。为了反制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欧盟执委会早在2021年11月就推出全球门户 Global Gateway 的计划，准备在2027年前投注3000亿港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绿色能源、数字化、水资源等基础设施。德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和落实这个计划，最近向布鲁塞尔提交了一份秘密清单。德国商报12号报道，这份清单列举了20个项目，重点是在巴尔干一带，包括在塞尔维亚开采锂矿，以加强欧洲电池生产并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欧盟还计划在波克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建设一个风电厂，帮助当地向再生能源过渡。迄今为止，波斯尼亚主要是从石油中获取燃料，而这些项目主要由中方资助。另外，欧盟计划修筑铁路连接非洲的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和加纳的 Takoradi， 铺设智利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数据电缆。拜登今年6月在 G7 峰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在今后5年中投资6000亿美元在高品质有持续性的创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用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指出，欧洲是关键的合作伙伴，欧洲一些国家亦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中共不断加大投资可能带来的后果，反省自己，并且和中共在商业上保持距离。意大利政府2021年开始改变态度，并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国企收购意大利企业。 到而家为止，至少否决咗几个收购案，包括机器人制造商、半导体项目同埋种子生产商。两个国家原计划打通两国嘅交通系统，而家被意大利叫停。其他国家，例如波兰、葡萄牙、匈牙利等，虽然加入了一带一路的项目，但他们所期待的大规模来自中国的投资并没有发生，因此感到失望。另外，欧盟从2020年开始对来自第三国的投资开始严格审查，尤其是一些关系到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项目。回顾这几年的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我们太天真了，欧洲对中国国企来说就好像一个开放的超市。他呼吁改变这种状况，欧洲必须保护自己的基础设施，例如港口，减少对中国商业关系的依赖。印度官员15号证实，印度军方当日成功进行烈火5 Agni 5 洲际弹道飞弹试射，该型飞弹射程超过5400公里，涵盖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大部分领土范围，而且可以搭载核子弹头。虽然今次测试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排定，但是因为印度和中国近日再度在边界发生冲突，因此仍然具有阻吓性质。彭博报道指出，印度国会事务部长 Prahlad Joshi 透过推特证实，印度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 DRDO 15号在位于东部的阿布杜尔卡兰岛成功进行烈火5的洲际弹道飞弹 ICBM 试射。他强调，该型武器的发展将可以进一步强化印度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就表示，烈火5自从在2012年开始研发以来，至今已经进行9次试射。由于射程超过5400公里，打击范围可以涵盖包括北京在内的多数重要城市，而且试射成功亦都令到这一种飞弹距离正式服役更进一步。报道亦都指出，虽然今次试射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中印双方在阿鲁纳恰尔邦实际控制线 LAC 再度爆发冲突之后，令到烈火5的成功测试具有阻吓意味。10月15号，美国商务部将36间中共科技企业和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实体清单，其中包括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微电。因为上海微电是中共光刻机产业的龙头企业，美方此举将重创中共先进光刻机产业乃至晶片自给自足的野心。今年2月，上海微电已经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出口观察清单，而星期四被正式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方认为上海微电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上海微电子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 SMEE， 是大陆唯一一间能够生产用于高端半导体开发的先进光刻设备的中企，在中共晶片自给自足的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无法制造先进的晶片，例如用于最新智能手机的晶片，主要是因为中国无法生产最先进的光刻机。而这个领域目前由荷兰公司爱思麦 ASML Holding 主导。SMEE 是中国唯一的光刻机制造商，但它的设备只能生产90纳米节点的晶片，距离尖端光刻机还很远。SMEE 今年年初已经交付了首台 2.5 至3维先进封装光刻机，但分析人士说，封装光刻机用于晶圆封装，属于晶片制造的厚度工序。相比之下，晶圆制造是一个前端过程，需要更复杂的机器。中国深谋资讯 ICWISE 研究总监宋长庚早前承认，他们目前卡在40纳米以下分辨率的晶圆制造光刻机还未取得明显的成果。白恩斯坦半导体分析师 Mark Lee 认为， 中共离半导体嘅自给自足仲争得远。如果缺乏外国供应商嘅协助，佢哋冇乜可能打造出能够顺利运行嘅产线。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